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组不久前在日内瓦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了审议，许多国家呢对中国人权提出了意见。德国建议中国废除所有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法律，停止报复人权卫士和民间社会组织。荷兰建议中国停止网络审查，终止对媒体工作者和记者的恐吓和监督。俄罗斯等国呢建议中国扩大司法保障。芬兰则是说中国应该保证对人权律师的保护，使其免受任何形式的骚扰。人权律师艾菲利在纵深视角中说明何为人权，何为基本人权，世界各国如何保护人权，以及中共凌驾于法律之上再把法律当作武器的做法为什么受到世界的关注。你好，艾菲利律师，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节目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您。
非常荣幸，谢谢你的邀请。
好的，那么我首先想问您，您这次从洛杉矶到华盛顿是要参加一个会议，对不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没错，非常荣幸的，我们要会参加叫 IRF， 就是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中文是国际宗教峰会或者宗教权利的峰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政治家，很多也牧师，很多支持人权的人都会参加这个会。都是告诉大家也全世界，第一，在全世界会发生哪些人权违反的行为，然后第二，有什么解决的办法，然后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各地的他们应该有这个宗教的权利。那宗教的权利呢，它包括什么？包括我可以相信什么神，我可以怎么崇拜，我可以怎么崇拜，我也有这个权利也不要相信任何的神，或者我不要这个国家的这个宗教，我也不想要这个宗教，这个都是这个权利的。有一些国家就是其实他们会强迫你信他们的信仰，有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就是最好不要有什么信仰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鼓励我们的政治家，然后我们的律师啊牧师啊，就是帮助这个全世界的人民，然后也让那些世界人民他们正在可能受一些迫害的或者压制的情况下，他们也知道外面可能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希望。
那么其实就是说，你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要他信宗教或者是要他不信宗教，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我想信我不想信，都是我的自由哈。那么刚才你也谈到，我们之前说像傅奇雄牧师这种都会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就这个会议其实中国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话题呢？
那是一定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从违反宗教权利的国家来说，中国可能是第一的。然后最近的，那你刚才提了那个傅奇雄那个巴布的牧师，他也是我的榜样，我就非常喜欢他。然后他和其他的政府官员的通过他们的努力，从中国离开了一个教会，现在他们叫他们的五月化教会 Mayflower Church， 因为他们是以宗教的自由离开了中国来追求这个自由的，所以他们先去了韩国申请了政治庇护，但是韩国的政治庇护的批准度不到1%，就他们都输了。然后他们去泰国，在泰国申请那个身份的过程中呢，泰国政府一定是有中国政府的影响，所以他们是给他们逮捕的。他们说，对呀，你们在申请庇护，但是你们现在没有合法的身份，他们就绝望。但是傅奇雄牧师和其他的官员，包括 Chris Smith 啊，其他的人，他们就是为他们努力，然后他们得到这个 humanitarian parole， 就是人道签证的，然后他们来美国，所以现在呢，我们也会跟他们在一起见个面。然后这个大会一个很重要一个话题就是无业化，我们要分析一下，就是无业化，像他们那样的教会为什么会导致一个全教会要离开中国呢？那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
那这个教会就是说之所以会有这么曲折的一个历程，那么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在中国宗教自由得不到保护，那中国是人权得不到保护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也知道的一个美中专家戴博先生
对
Robert Daly， 那么他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采访的时候呢，他也说过，他说呢，中国现在就说美国在围堵他，世界也在围堵中国，但是戴博他表示说呢，不是别的国家在围堵中国，中国的问题是他 自己产生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呢，就是说北京现在在文明世界所受到的这个遭遇这个困境啊，本质上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人权的问题？那么试想，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它经济发展得很好，它的这个建筑富丽堂皇，对不对？摩天大楼也很多，但是而且它的军事力量也很强，但是如果它缺乏对人的这个人权的尊重的话，其实某种程度讲起来它就说没有人性。但是如果一个这样的这个政府，它是不是越发达就会让国际社会越感到害怕呢？
对，那是一定的。首先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对吗？所以当然可能有一些国家他们才反抗你但是反抗你的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人权方面他们怕你这样的恐怖的国家就是变得太大所以他们就是再会这样对你进行这样的行为。所以全世界呢为什么会怕这样的国家呢？以前70年代80年代我们看就是现在跟中国有一些关系啊，然后贸易啊，然后现在他们有改革开放，所以大家是感觉是挺好的。当我选择学中文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所以要稍微的小心，但是当时我们是有好奇，我们是觉得他们的那么快的发展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想多了解一下大家知道有一些人权的问题，但是可能没有太闹，所以一个你听不到的声音的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没有发生过的，你可以先补利一下。但是现在呢这个声音太大了，没有办法补利，因为习近平上台了以后就是让人权的退步30年了，所以大家看各种各样的人权的违反的行为，宗教方面、政治意见的方面，就是大家的财权，所以他们
财产权，
对，所以他们一定会怕这么个国家变成世界的老大。所以大家现在呢，对，一定有一些反抗。
就等于说已经成为世界的，尤其是文明世界的一种威胁啊。那么你刚才谈到，当时您关于您说这个学中文这个经历，我们等会还要继续再谈一谈哈。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国际社会看到中国这个开始发展，而且速度非常的快。那么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就是它是有一种神秘色彩，有一种这个吸引力啊，就把您像您这样的这个西方人吸引过去，对它的语言感兴趣，对它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一路走来，那么您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它的这个一些真相所在吧，就是说，好，接下来我想请你谈一谈，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人权，给我们普及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所以人权是一个人类应该有而不能剥夺的基本的权利。在全世界的，因为你看每个社会他们现在的发展，或者他们在离世是哪一步的，可能有稍微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人权，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这个是有辩论的地方可以在外面持枪，这个是不是每个社会可能会同意的一些权利。但是比如说言论自由，或者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生育权，或者你自己的财产权，或者教育或者找工作这些都是基本的人权。这个每个国家有按照自己的法律来交个办法尊重大家的这样的这个权利。所以一个根本不尊重这样权利的一个国家是一个有问题的国家，是一个早晚对外面国际和对自己人民会导致麻烦的一个国家。
那么事实上呢，在前几天1月23号正好有一个会议召开，这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呢在这个普遍的定期的审议工作组在日内瓦对中国的人权进行了一个这个审议。这个就是说193个这个成员国他每隔4年半要接受一次审议。那么今年这次呢是对1月23号是对中国进行了这个审议啊。那么联合国的会员国呢是围绕着中国的这个公民的权利还有政治权利，同时呢也提到了这个新疆、西藏还有台湾问题、香港等问题啊。那么跟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呢也进行了一些互相之间的对话，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我们要提听，就是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了这个好像是8点建议哈。那么这些建议呢就是包括任意拘禁、监视、骚扰、迫害、停止歧视这个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那么他是建议中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废除他的这个国安法呀，还有反间谍法、反恐法，还有这个煽动暴乱法。那么从美国提的这些建议来看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反映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呢其实是广泛存在于它的各个方面呢？
确实有，对，我们知道就是很长的时间中国是用自己的法律来做一个迫害的一个工具，所以比如说那个国安法，国安法它是又来一个迫害那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办法，以前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的这个罪名，什么可以构成那个颠覆国家政权的那个罪名，什么都可以。现在国安法又是一个来限制大家的这方面的自由，所以其实你刚才提到了很多问题，所以不管是台湾或者香港的，或者是这些限制人民的法律，这些手段都是为了控制自己的人民，都是为了保持人民的洗脑的这个状态，都是为了不要鼓励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要鼓励人民去学到其他的角度。如果你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当然对你的政权是好。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人民就是现在很难控制，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这个时代，很多人他们已经出过国，或者他们在国外有家人啊，或者他们在国外有朋友，很多是用那个 VPN 来去
上网，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们也知道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因为绝望而采取的行动。
我们谈到就是1月23号这个联合国对中国的人权进行审议的这个过程中，那么中国的这个代表就是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大使呢，他有一段发言。那么他说呢，他当然是为中国的这个人权状况进行辩护啊。那么他说，中国人民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的增强，中国呢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有呢，他说中国坚持平等共享人权，让人人都享受这个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个还包括他又说到各族人民日子越过越好，还谈到这个妇女、儿童、残疾人、老人的权益啊。那么就说北京对他的这个人权的自己的这个评论，这个自评呢，与国际社会的看法，您觉得有哪一些差距呢？那么他所说的人民的这个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种东西，是不是非常的这个虚无缥缈？根本就是不是一个就没有落在实处，对不对？您的看法？
这个也要看从什么角度。当然从一个过日子已经挺好的一个中国人，然后他就不像别的，因为他从小都被教育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要好好工作，好好照顾你自己，好好为国家的服务。所以这个人他现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薪水，他孩子都有教育的，然后他赚钱就回家，他开新一辆车，他住的地方很舒服，那对他来说他就 OK。 所以有很多人，如果你 OK 的话，那当然是你的权利。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现在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方面的这个放缓，那这个是违反国家和他们的那个契约的。我们认为就是六四发生了以后，中国和中国人民他们就是签订了一个契约，可以怎么说，社会的契约，说你不要反抗我们，只要你不反抗我们，我们会保护你，我们会给你稳定的生活，我们会给你发展的机会，基本上也不用这个词，但是基本上是我们会给你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机会的。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其他的外国人，我们会开玩笑说，如果你想要看资本主义的国家，你就要来中国。所以其实这些好处是让很多中国人民他们可以忍受中国共产党，但是呢，现在经济的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麻烦，他们感受到这个放缓，感受到这个经济的那个衰退，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的老龄化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开始感受到啊，你所说的那这个契约里面的，我为什么要忍受你呢？那些条件现在在改变，所以呢，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可能要走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些看法呢慢慢来改变，所以我们看很多人这个线上的一个大的理由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次1月23号中国的这个大使，他在发言中是强调，他说中国有14亿人口，这个人非常的多，那么我们的发展呢也是不平衡啊，这个发展不充分还有不平衡，那么所以呢人权保障工作呢还是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那么这个听起来呢好像有道理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你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你经济不够发展，难道就是意味着这个人权就应该得不到保障吗？那是不是说发展这个越差的地方，这个人权就应该越差呢？你觉得这个逻辑通不通呢？
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不是逻辑的啊，
是谬误。
对，没错，对，现在当然就是一个落后的地方呢，当然可以尊重大家的这个人权的。而且中国，我觉得采取中国不知道可不可以怎么说的，就是方便主义的一个想法 ，OK？
方便主义，
对，意思是我在一些场合我要说中国非常伟大，中国最近经济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什么的。哇，你看，然后如果比如说像我，你去了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我也住了杭州，非常大，非常现代化的一些地方，你觉得哇，这个非常不错的一些地方，但是那我们要扩大自己的时候，就是方便说我们是很伟大，但是我们要说服我们的人民，为什么你们的人权不是像其他的国家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发展当中。所以呢，这个现在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教育，考虑到他们现在跟国外的接触呢，这个英文我们就说你不要侮辱我的智商，所以现在他们正在侮辱老百姓的智商，说一些有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些话，一些发言。
那么其实呢，陈旭还讲到这个人权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道路的问题，他又从道路上来说，他说这个中国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呢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也契合人民的意愿。那么我们要怎么看，就中国不管在哪个方面受到批评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挡箭牌，就是中国的国情。那么在人权方面呢，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就是人民没有任何的这个权利哈？那么这个挡箭牌您看看它的作用怎么样，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双面刃，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能够愚弄很多人，就是让很多老百姓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可能眼界没有打开，那么同时呢也制服了一些人，有些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哈，但是呢看到他这么一说之后呢，也就算了吧，我也不反抗了。但是呢如果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就中国总是拿这个挡箭牌，这个中国国情来说事的话，其实是不是在国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种自毁形象呢？
对这个一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伤人箭的因为当然你可以说服很多人民，你可以就是给很多人民洗脑但是对你刚才说的是非常对的，就是国际方面对他们的形象的会导致很大的不好的影响。而且中国政府一直抱怨说国外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啊等等，但是你这么做就是会导致，就是会影响国际对你的态度但是呢这个不仅是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呢，这个最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不利的影响是自己的人民。像我们现在就说的现在的中国的公民不像80年代的，他现在可以得到很多信息， VPN 非常方便，他们没有听说过的话早晚会碰到一个朋友或者一个同事会给他介绍这些。所以呢你这么做不仅是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你的态度，也会影响你自己老百姓，你自己公民，特别是不管是有教育还是没有教育的，现在什么人都有因特网的，所以大家对你的影响和态度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呢人这个现象的对中国的影响也非常不好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管是蓝领的还是白领的工作人员的，他们都在离开，所以现在你的社会在被失去了很多就是劳动的资源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
谢谢您。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从另外一方面看看，就在这次这个对中国人权的这个审议会上，那么有一些国家像除了美国提了建议之外呢，其他很多国家也都提了建议啊，像德国呢就建议中国废除所有的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法律， 还有呢，就停止报复一些这个人权卫士和民间社会组织呢。我们知道呢，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对人权组织、对这个人权这个人士呢，他的报复可以说是更加的严厉了哈。那么还有呢，就是爱尔兰呢，他也建议中国立即释放所有的被任意关押的人权卫士、还有记者以及民间活动家等等。那么对此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国方面代表他是怎么回应的。中国代表说呢，说有些人是打着人权卫士、政治意见人士的旗号来践踏法律。那从他这句话来看呢，是不是反映一个现实？就是说呢，中国相关的法律，像是刚才提到国安法、反间谍法、反恐法等等啊，这个本身呢就是打着法律的旗号来剥夺公民的权利和政治权利呢？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国际社会应该说是非常不认同的，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权。然后你的国家应该用法律来保护你，不来迫害你，所以我们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一直使用法律来对自己的公民进行一些迫害呢，而且自己的律师也怕接受你的案子，自己的律师如果你被国家为难的话，在一些情况，因为如果他们觉得很敏感的，他们可能不会代表你，所以在那个法律体系的话，你也得不到帮助，因为可以帮助你的律师，他们也怕自己不仅是会失去他们的执照，他们也怕会失去自己的自由啊，所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觉得习近平继续上台的话，继续在那边就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讲到这个1月23号对中国人权的这个审议呢，我感到非常吃惊的，就是说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有几个国家都提了建议啊，就一个是俄罗斯，还有就像尼日尔呀、哈萨克斯坦呐、老挝、利比亚，就好几个国家，他们建议什么呢？建议中国继续推动司法改革，提高司法部门的能力，加大司法保障。那么因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呢，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武器。刚才您也提到了，司法是保障人权的武器，而不是侵害这个人权的武器。那么在中国正好就是恰恰相反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它不仅是公开的说，而且还反复的强调说呢，这个司法受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不是就说明中国的这个司法等于是形同虚设，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呢？
在中国的话，我们像我们说的，一个律师不能接一个案子，因为他怕会被逮捕。人民的他知道这个现象，他觉得自己不能受保护的。人民对你这个国家的信任，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那当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不仅是会影响你自己老百姓对你的态度，但是也会影响全世界对你的态度。为什么这个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需要跟全世界做生意、做贸易，而且本来在中国有很多外国的公司，所以这种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本来对中国也好，但是你的这个司法部门的这个大的限制，如果继续下去的话，继续发展的往这个很错误的方向，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外国公司他们已经离开了中国。这个线上的如果没有一个体系的改变和改革，那这些公司会继续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这个这样的话，他们的经济的问题放缓会继续为难。
嗯，对。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来谈有几个具体的例子啊。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去年11月份的澳大利亚的著名的这个华裔女记者程蕾，那么她呢被中国政府关押了是3年多以后呢，终于获得了释放。那么在关押期间呢，中国政府是拒绝她的这个权利，其中包括就是领事的探访权，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她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几年前这中国政府呢是为了报复加拿大政府，拘留了这个孟晚舟之后呢，也抓了两个加拿大公民，两个人都叫麦克哈。那么他们呢也是有同样的这个遭遇。那么就是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那么这个呢给国际社会发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恐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会用外国的公民对那个国家进行一个打仗，进行报复，所以这个会让很多外国人就是非常害怕去中国更何况不在中国做一个投资所以非常可怕我不记得是哪个中国官员的，但是他说中国现在对外国人来说，一般来说 安全，一般来说你不会被驻留的，所以这个会给我们什么信任的？现在如果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网站对中国旅游的一些建议呢，他们说你要重新考虑，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意驻留的问题啊，所以这个一定会影响旅游，影响旅游就是影响经济的，而且现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普遍，他们就是随意会逮捕一些其他国家的公民，不尊重国际法的这方面的权利，所以你看那边的外国的大老板，他们想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吗？那一定不想，所以这样的人外国的公司的人也会继续下去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傅希秋牧师说过啊，说您呢是帮助了很多人，那么你也帮助很多在母国被迫害的人获得了自由啊，在美国获得庇护，那么美国呢在政治庇护方面呢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呢？那么美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政策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呢？那当然第一就是国际法然后美国也采取了这个国际法的那些条款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一直说我们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然后我们也想给受迫害人民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政治庇护呢谁可以符合这个要求，不是谁对自己的国家不满意啊，或者一次被骚扰或者怎么样，就是谁在自己的国家被迫害，或者是你离开了国家以后你有一个合理的恐惧来证明你真的会受到迫害，而这个迫害是必须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理由，不仅是我可能我的合作伙伴想找我或者怎么样真的是必须要因为你的政治意见，或者你的宗教，或者你的种族，或者你的国籍，比如说国籍什么意思，有一些人民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化语言有一些独立性的，比如说新疆啊或者西藏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国籍受到过迫害，或者第五个他们叫特殊社会团体的这个也是让律师有一个创造的优地我们的法院也说过什么叫一个特殊社会团体呢，比如说有一些同性恋里面也可以受这方面的保护，有一些家庭暴力的一些受害者也可以受这方面的保护，比如说因为中国有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概念对吗所以她当时没有办法给她丈夫生一个儿子对所以丈夫就是喝醉了，然后就是给她打了很严重，影响她的生育权，现在丈夫就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对她进行迫害，而且这个女孩得不到任何的帮助，移民局就给他庇护的所以你必须证明就是因为这是特殊的理由受到过这个迫害，而且谁进行的迫害，要么是政府官员的，或者是政府官员的不愿意或者没有办法控制的人或者机构，如果你可以证明这些，那你就可以有庇护的这个机会。
那么事实上呢，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就是美国的这个庇护呢其实是针对个人，就是针对这个受了不公平对待的这个暴力对待这个个人，其实并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
对
其实也不是针对中国，对不对？
美国政治庇护法律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也比较为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政府进行一个政策，而且他对自己所有的人民或者一大部分的人民进行这个政策，而且他对你进行这个政策不是因为他恨你，不是因为他对你有麻烦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因为其他的理由，比如说他们想赚钱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因此得不到庇护的。但是如果你反对他们这样做的，那按照美国的政治庇护的法律来说，它是一种政治意见，因为你在反腐败。所以比如说拆迁这个问题，如果他们就是拆迁，但是所有的邻居他们也拆迁他们的这个房子，那你本身不能申请庇护。但是如果你去反对，你去上访，然后因为这个称谓一个行为他们是对你进行迫害驻留苦刑，那这个就是因为你的政治意见你在受到过这方面的这个酷刑。有很多在国内然后刚来美国的人，他们也问，他们说疫情的时候有这个封锁封城，我受到了很大的自由的限制和压制，这个我可以申请庇护吗？那这个本身美国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很多人因为秦岭的这个动态，他们就对很多的老百姓进行了这个 政策的。但是如果你反对了，不管在中国或者在这边，你就表示这个反对，那这个就是因为政治意见了，那这个你可以获得庇护的。所以不是因为任何的一些纠纷啊、所以像中国政府这样的，因为他们感觉比较刺眼的，他们会这么说的。但是其实得到美国的庇护的也不是随意的，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你必须要证明你瞒着他们的法律，我们再可以给你庇护。
嗯，对，有严格的这个司法正义这个程序在里头啊。那么我想问问，就美国为什么这么重视像宗教和信仰自由，而且愿意为此提供这个庇护呢？
宗教自由是我们的国家的宪法和人权和自由的一个基础呢。我们刚才说五月花的这个教会的，原来这个五月花教会的他们从欧洲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有这个感恩节就是因为有一些来美国就是追求宗教权利的一些人民，他们在这边重新开始的。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个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而是不可剥夺的所以一定要因为这个给大家这个权利的不是向大家听说就是很容易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当然受到过一个很严重的迫害，然后你就可以证明那美国真的会考虑给你这个庇护的但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们是离开了中国，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感受到就是自由很大的限制但是还没有实际被迫害的，但是他们来美国之后呢，他们开始参加教会的，然后他们想申请庇护的。其实有很多移民官，很多移民法官对他们进行比较挖苦的态度，说你是不是因为来美国而且你想获得庇护的身份，你再开始去教会呢？所以其实他们要证明的是比较多，他们要证明他们对这个教义这个信仰的认证性，然后他们要证明的为什么中国会找我的我不是一般的成员的，我参与比较积极的，我一直在朋友圈我会发经文或者今天在这个教会做了什么活动的，美国再会给你这样的庇护的。所以庇护的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尊重的这个宗教权利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你的宗教权利的受到过或者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和迫害，那我们会帮的。
嗯，那么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署有一个报告显示啊，就是说过去呢，在寻求政治避难的这些人当中呢，是阿富汗是最大的来源国，这个首屈一指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中国，还有就是伊拉克。但是现在呢，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蛮多的。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很多中国人，他们是用这个方法就是飞到去 Ecuador， 然后他们也通过那个南美要去
走线，
要走线，这个导致了很多走线的人所以这个现象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很大的一个改革来说，那可能这个人的现象会继续下去的。中国是现在在美国获得庇护的又变成第一有一段时间的Venezuela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些国内的情况，他们变成了第一，但是现在中国又变成了在美国申请也获得庇护第一个国家。
就现在中国在美国的这个申请的是最多的。
对，
好，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这些走线的人，他们从南美中，从厄瓜多尔一直沿着这个巴拿马呀，什么危地马拉、墨西哥经过，然后进入美国这个边境啊。然后这个呢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线啊。那么因为这个中间还要徒步穿越这种热带雨林啊什么的啊，非常的危险。然后呢，以前呢说这条路呢主要是古巴人呐，还有海地人使用，但是现在呢，中国人就最近大概两年之前开始走这条路哈，而且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呢，其中非常多的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从我们采访的人，还有看社交媒体上的，就非常多的这些，而且年纪都比较轻，你能看从他们穿的这个服饰，他们的装束都非常不错，不是一个穷人。那么连中产阶级都能够千辛万苦的这个离开自己的故乡，千方百计的要到另外一个这个国度，
一个愿意去 Ecuador 然后穿越这个雨林呢，那么危险的一些情况呢，这个就是表示大家的绝望一个人就是他不会因为去旅游做这样的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他们也知道也会很危险的但是像你说的中国共产党他也希望 一个很理想的一个老百姓，他就是工作回家也不起任何的质疑的一个人。但是因为现在中国人越来越的教育越来越多，可以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民他们想到这个生活是 OK， 但是我感觉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灵魂是缺乏某个事情。那这个某个事情就是人权。他们就是研究了之后，他们知道这边其实我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教育，信仰的话，没有人教我，可能我可能可以追求一个信仰。所以因为这个，他们也然后白纸活动也告诉了大家，其实中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他们在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然后也不仅是男孩来的，就是全家来的，跟孩子一起来的。所以我们是听到这些祖先朋友们的故事呢，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他们是很勇敢的。当然很多人也批评啊这个说法啊等等，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来，他们都一定会采取。他们这样做的就是因为非常绝望。
是，对，我们采访的有这个夫妇两个人带着一个孩子的3岁穿过来，还有夫妇俩带两个孩子4岁6岁也进到了这个美国。就说呢，我还有个感想，就说这些人经过这些地区啊，像是厄瓜多尔、巴拿马这些，其实都是不怎么发达，经济上应该比中国差很多，对不对？那么他们在有些地方可能也碰到这个有黑帮拦截，可能也搜刮一点钱财哈。但是呢，即便如此，我们还至少我还没有听到看到过，就是说有中国人在这个一路带着孩子或者不带孩子走过来这个过程中，这个被绑架走了呀，或者是这个被杀啦，好像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这些国家也有自己很多问题啊，这些国家也有很多很多人也在离开这些国家。对他们来说，现在他们也知道中国人民就是穿越这些地方呢，也对他们来说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意。所以如果你是给他们恐惧，你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犯罪的行为来说，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会开始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因为这些国家确实对抢劫来说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他们看到这个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中国人越来越好。但是呢，中国人愿意去那些国家就是一个手段，他们就是要来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要穿越这些地方。
对，目的就是为了来到美国。好，那么现在我想谈谈您自己哈，就是因为您对中文感兴趣，你从前讲过，那么就是说呢，你也到中国去学习个中文，在美国也学了中文，能不能谈谈您，就是说您去中国，你什么时候去的呀？还有就是说，当时去中国之前，你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那么在中国之后呢，您耳闻目睹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那么你当你离开中国的时候，你对中国的这个政府呀、社会呀，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呢？
第一次去就是2006年之前我就其实我一直对东亚文化国家有一些兴趣的，所以我是开始学中文也开始学日语的。但是我发现两个亚洲的语言太难了，我就要可能放弃一个。然后看到中国发展的速度那么快，然后我说不管怎么样，全美国一直有中国人，我一直可以练我的中文，那我说我要学中文吧。然后2006年第一次去，然后去了北京，哇，我觉得非常吃惊的，有很历史性的一些地方，但是发展的也非常大。所以我回来的，我说那我当时的希望是我可以变成一个国际法律的律师，然后可以待在中国，然后可以帮助，因为我会讲几门语言，所以我可以帮助不同国家的人来中国，然后在中国做生意，也帮他们克服一些可能法律上啊或者习惯上文化上的一些挑战，对吧？但是呢，我去中国就是法律留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真的改变了我的一些看法。我以前对中国的看法就是这样，我知道中国的人权没有美国那么好，我知道，但是我的看法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所以经济发展、司法方面的发展也人权的发展，所以我本来的希望就是他们也可以多发展他们的人权，
就是同步的，应该是，对不对？
对。 但是有一天我在学，为了准备这个期末考试，因为当时我的老师说这边你不能用电脑，要手写，手写我说的不好，所以我一直在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0条条规定，我在练练。然后练的过程中，在一个小的图书馆，我就是一个人，然后来了一个同学。他的英文名字是 Michael Jordan， Michael 乔丹。OK，
太巧了，
对，太巧了，给自己这个名字。
他崇拜 Michael Jordan，
崇拜 Michael Jordan 很不错不错。然后说然后他进来他就锁门了。
嗯，
说你为什么要锁门了？然后他就来了说你是埃菲利吗？因为我是好像那个学校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说对，我是埃菲利啊，怎么可以帮到你？然后他把一个 U 盘给我，然后 U 盘他说你一定要回家看，看完了之后你要联系我。我说好，我看了，看了，我就看到了六四坦克难人的一个纪录片，所以我就看了吧，我看了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但是都显示了一个我都知道的一些情况，下面有中文的字幕啊，我就学了一些中文字啊，然后我说他为什么给我看了这个，所以我就联系他了，联系他了，我说哎 ，Michael 乔丹，我看到了你的 U 盘，对，我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些黑暗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对马丁路德金啊、黑人等等，我们有这方面的，我们在学校会学。我还以为在中国大家也会学这方面
的
历史，对呀，是相同的，对吧？所以你为什么看这个 U 盘？因为我刚才发现这个情况。什么意思？你刚才发现的？你是家里有钱，你是法学院的学生，刚才发现，我以前不知道，这个是我朋友给我。哎呀，这个不可能相信的。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传给我老婆的这个中文老师，他也变成我们的朋友。他老师看到了，他也哭了，他也不知道。我说哇，那这个事情比我想象的严重的很多。
我都知道，你们都不知道。
你们都不知道，那他们就做那么厉害的一些努力来掩盖这个信息呢？所以我说，这个中国的人权的危机比我想象的多得很。我要不要用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为中国人奋斗？然后我就发现，在中国的话，我不能当一个辩护律师，我不能为老百姓去奋斗。但是在美国的话，为他们奋斗，那我是有权利，我是有能力的。所以呢，我要感谢这个同学，就是改变了我的职业的方向，然后也改变了我的名。所以当时我就意识到，我要用我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的人权来做。
那就是当时您是想做国际法啊？
对，
对不对？
对。
那我想问您，就是您是在中国哪个学校学的法律啊？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在杭州。对。
那就是说，你本来就是对法律有，你是怎么对法律有兴趣的呢？
对法律有兴趣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是移民过来的。OK， 埃菲利也是移民到美国。
从哪里移民过来的？
从巴西。
跟父母一起吗？
跟父母一起的。大家说你是办什么签证的？我说妈咪带的签证的。
对，就是几岁呀？过来。
七岁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做了这个牺牲，他们是给我这个机会的。所以在美国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也碰到了我们周围的，包括我父母他们对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的有困难的。所以这个其实我想帮助别人，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想怎么可以帮助别人的。然后在高中的时候，我到时候我是一个一般般的学生，不是因为没有智商，
成绩一般。
对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目标，没有一个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呢，在高中的我碰到了一个法学的课，然后这个老师他以前是纽约警察的一个警察然后他就非常好玩，然后他就的说法让我对法律真的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开始意识到哇，美国我们真的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学我们的宪法，然后我马上就爱上了法律。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律师，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不管怎么样，我要当一个律师。然后方向呢，那就是宇宙和上帝可能会帮我找，以后真的帮我找到了。
上帝帮你找到了。
对
对，就是刚才您谈到，就对这个法律感兴趣，是因为突然明白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权利。
对，
所以呢，这个其实其中就是包括这个人权是很大的一部分啊。这谢谢艾律师接受美国之音 纵深视角的采访。
非常荣幸，感谢你们，太好了，
谢谢你，
谢谢你们。